自得其乐，只好这样子啦。啊，那这个整个国家也不推行这个什么自然科学啊等等啊都没有啊，那么那就是搞四书五经啊，那四书五经再怎么搞也是那个样子啊，好吧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我们就到故纸堆里面去找了，这样子，所以那是那样的历史背景。好，现在可怜的这些佛学家呢，却沿用故清，就以前的清朝的那一些学者所用的那些伪科学的手段来考据佛法，然后批判佛法，然后把佛法这个下定论，愚痴造业。所以说讨论《楞严经》真伪之辩的文章或论文，我告诉你，你最好不要看。问这个问题的人请举手。不敢举手了。那些都是狐狸精，写这些文章的人都是狐狸精，都是青蛇白蛇啊，毒蛇猛兽，都是迫害佛法的人。所以乃至于我上次已经点到为止的讲了，我这一次只好清楚的讲了，没办法了。我本来是不愿意跟人家有什么过节啦，啊，我讲我的，你讲你的嘛，各行其道算了嘛，哈。但是啊，你现在，这样你不放过我，我不放过我一马，我现在也不放过你一牛了，啊。你这个大笨牛，我就不能放了，哎，毒打你一顿啊。好，有人在注解《楞严经》称为《楞严经大义经释》，某人啊，里面也提到说，《楞严经》有人说这是伪经。他是以这个注解楞严经成名的，就这样讲，也没有好好交代说这个讲的是不对，应该要批驳。什么叫善知识？我告诉你，你记住，我即使讲的全部都是错误的，但是这句话绝对不会错。什么话呢？你要这句话要用大张新闻做个包等你啊。善知识是成就众生善根的人才叫做善知识，我问你，这个对不对？应该是对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成就善根，众生的什么善根？善根就是五善根嘛，对不对？什么？信、敬、念、定、慧。信根、敬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，能够成熟、成就、增长众生的五善根的人，称为善知识。否则。即不称为善知识，乃至于如果有破坏，反过来说，如果有破坏众生的信根、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的人，称为恶知识。你看这对不对？这以逻辑来讲是对的吧 ？OK， 好。那么什么叫成熟成就众生的善根的信根的呢？信根就是说，你听他讲的经，听他说的法，能够增进、增长你对佛法的信心的人。那一听他的法，对法的信心增长了，那么表示这个人就是善知识啊，不只是增长而已，要信而且要受，最好能够奉行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看佛讲经，你们不晓得会不会看经，大概都不是怎么会看那个，最后都佛都有说，佛说此经已一切天龙等等信受欢喜奉行。这几个字很重要啊，所以你如果看完了以后没有信受，没有欢喜，没有奉行，那你就白搭了。所以那你不要说奉行了，你不信受，你不要看这个心。那你又看了又这个疑怀疑一箩筐，我告诉你，那个都是毒药毒汁，你要卖个鬼出来，你先干咩给吞下去，好，啊，故哦，看伊安慢慢会消化，放出去喂。你那喷出来哦，这个一个规个世间拢互你毒了了啊！所以，不管是你自看经也好，或是听经，或是闻法，都是为了要增长信根、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。 一切修行，不管你听经多少都没有关系，不管你看经多少也没有关系，不管你打坐多少也没有关系，不管念经多少都没有关系。如果能够增进性根的好，如果能够增进精进根的好，如果相反的就不好。如果是相反的，那宁可不听不看不读也都好过于你多看多听多读，多看多听多读反而多不信多疑多谤，造罪堕于生死。所以如果有你听人家讲经，或是看人家注解的经，或是人家写的文章，我称为把它称为杂文。所以有什么文章或论文，我告诉你那些都是杂文，那些都是都是有那个 anthrax， 美国现在流行那个叫什么什么炭疽病，那里面都有炭疽病毒的，你不要去吃，我告诉你。那现在的文章很多，眼不见为净，你少吃少病，少吃少病少脑。你乱七八糟读了 一大肚子，免讲拢无应用啊，拢是作数，还要去找医生通常知道吧？灌肠啊，那干什么呢？所以你来听楞严经，你必须要信受楞严经，你若不信就不要听，你听了有害。那你若看任何楞严经的注解，乃至于一切经都一样，能够增进你对这个法的信心，信心有了，增进解就信解嘛啊。所以大般若经里面有好多个品都叫难信解品，就是讲如来的法很难信很难解，信能信才能解，能正信才能得到正解，如果不正信的话所解的是邪解，不正信那么的解呢是异于邪会的解，所以称为邪解。OK 啊，所以讨论楞严经真伪之辩的论文或文章啊，这些都是 garbage， 都是垃圾，都是炭疽病，应该把它除掉，而且要埋起来，免得又被人家挖出来传播啊。所以很多经典都现在的人都不信。那所以因为不信嘛，所以就不用修行。你不信你如何修呢？就不用修了嘛，对。所以这么好的经，所以我刚刚为什么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的用心良苦，你知道吗？我把那个楞严经的殊胜处先 present 出来，先指出来了，然后再告诉你。因为也许你看完了整部经，你都不知道楞严经有这么殊胜，你知道吧？哦，还有一个殊胜我都还没讲。楞严经它下面有问啊，说它是属于哪一类的，它是属于密教类。那在密教经典里面呢，它是排行很前面的。那它是大佛顶法，下面有很多佛顶，就是圣佛顶，这个白檀盖佛顶、尊圣佛顶啊、最圣佛顶，这些乃至一字顶轮文、顶轮王，这些佛顶法全都是在它后面，都是跟着它走的。而且在密教真言中所传的大佛顶法里面，有包括八大佛顶都有的啊，都在里面。还有我告诉你们，大佛顶法的那个主尊，他的手印呢，就跟毗卢遮那如来的手印一样，也是所谓大日如来的手印是一样的。所以大佛顶法就是毗卢遮那如来的法，所以你看有多说多殊胜。所以这么棒的法，你还在怀疑东怀疑西，就好像你看眼看着你亲爹亲娘说：“哎爸，你到底是不是阮亲爸爸？我是不是我本来？”不认亲爹亲娘，那亲爹亲娘把你养大了，你就还问他这句话，把他伤心的心碎死掉了。对，相同的。佛跟你讲这么样的好的法，然后我也要跟你讲这么样的好的法，你还问说：“哎， 到底师傅你讲的这是这经是真的还是假的啊？好啊，你别啊你别讲啊，再如果讲，这个经是假的，那如果讲啊，对不？哎，所以话他不敢举手了。你要我告诉你，你要把佛法学好，你如果想要多看的话，先把文言文练好学好，然后看古人的，不要看现代人的，现代人心够沉重，讲的很多都是似是而非的，都是很多都有问题，我不敢说全部都有问题，但是很多都有问题，多多少少有一些误导的地方，那我也不能保证。那你不要也不要拿一本说师父这本能不能看，我哪有什么时间那么多时间去跟你鉴定呢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看古人的文言文写的，而且文言文写的是什么？文言文写的，他那个一笔一笔一字一字下写下来的，这不是很容易的，所以多半也不会胡说八道，哎，那所以误导的地方不会很多，哎，那但是说师傅我的文言文不好，那就给点款，说看不懂也没有什么害处，这样子，哎，好，然后他的第三个问题，若说首楞严经是从唯识着手入门，进而阐述性空的观点，最后总结于真常为心，其缺失为何？那首楞严经怎么从唯识着手呢？我提唯识只是说它跟让你更加了解这些法相跟了解心相如是而已，怎么从唯识着手？首楞严经要从明心见性着手啊，怎么唯识着手？哎，然后进而阐述性空的观点，这跟性空又搞上什么关系呢？所以这个都书了看太杂太多了，然后吃了又不消化啊，你卡条也消化不良啊你，哎，然后最后总结于真常为心，哎，这句话是糟透了，我告诉你，这句话就是有一派专门搞这个佛法里面的考据的人，这一派人提出来的什么真常为心派，对。真常派啊，唯心派啊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不要去做这些妄想分别。你这个你要分别佛法，我告诉你，依照古德的既有的足够了，不要超过，不需要超过那个范围。古德所判变的，所变的，那么就依照那些就好了。那多的名相，现在人搞的，不要去管它。哎，因为你去搞它都是妄想分别，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啊。所以现在我提醒你一句话，一讲这个真常唯心，我就告诉你这一派人啊，他就是反真常跟反唯心的，那么他们是提倡阿含的。你不相信你写这个的人，你去查一查看看是不是。我对于这个百年来的这个佛教界的大德们呐，的著述，不敢说了若指掌，但是他们的动向清楚啊，所以，第四条，首楞严经比较适合于何种契机的弟子修学，或修学本经先需具备何等基础？我套六祖大师的话了，我此法门为上上根人说，为最上根人说，这样子。你看这首楞严，刚刚讲首楞严三昧是十地大菩萨的定啊，你说为什么样根基人说的？不是为呆子说的就是了。所以不要多知多解，然后妄想分别一大堆。好，我现在讲一个故事，这个你们大概知道，这个在禅的故事里面有这个故事啊，有一个东京帝国大学的大教授，他也是懂得一些禅的，然后去参一个禅师，好像是什么禅师忘掉了哈，然后那个禅师啊，知道他很有学问，大概是胡适之流吧，啊，或是方东美之流吧，啊， 然后去了，然后禅师就把他接到 Osetma 去，就是起坐间啊，然后就泡茶啊，用茶道泡茶。然后他泡的时候，那个两个人各一个杯子啊，那个禅师就一直倒，到了那个杯子已经满起来了，那个杯子本来就不大嘛，啊，那个壶也是很小了啊，这满起来已经满起来以后，他还继续倒，倒了以后就一直留在那个茶几上，不但留在茶几啊，结果又越来越多，就流到地板上去了，榻榻米上了。然后那一个学者啊，就忍不住了，就说：“好了，别再倒了啊！”然后那个禅师假装没有听到，说：“你又不把旧的倒掉，我怎么能跟你倒新的呢？”这样的吗？你里面有东西，你里面的东西又是满的，就像那杯茶杯一样，所以你是很自满。那你怀着一大堆你的自满才学，然后要来跟我谈谈什么？有什么好谈的？你如果不把你的杯子倒空，我们有什么好谈的？我有什么好东西可以装到你里面去？没有什么好谈的、啊、对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你要听《首楞严经》，乃至于听任何一部如来的经典，先把你心里面的心垢抵除。用《楞严经》的话，不要以生灭心来摄受佛法，不要以世间的妄想分别心来摄受佛法，否则佛法都变成妄想分别。所以把你要放掉你以前所学的一切杂七杂八的全部丢掉，你堪能够听受这部经法，否则法就杂乱，即使不生毒也生杂乱啊！更何况这一部经是这么深的，所以你必须要把你以前所学所知的全都一股脑儿抛掉啊！所以你要继续背什么基础？我说不好听，有什么基础？有什么基础好具备？讲出来你也做不到，对不对？所以就听一点算一点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信受奉行，然后依教如实修法，然后得其少分，就已经是雄霸天下了。OK。抱歉哦，你问了问题啊，结果我把你臭骂一顿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、叫呵斥啊。那个如来有两种法啊，一种有一种哦，就是软语法，一种是苦切法。苦切法啊，就是呵责。所以啊，所以你来学《首楞严经》，不要来跟我比，知道的多，看得多。哎，我跟你讲，那对我来讲没什么稀奇。哎，这个在下这个学问不怎么好，不过也佛读了一些东西啊。所以你读的再多我都不觉得稀奇，我都不觉得珍贵，主要是你读的对不对，以及你能不能信解，真信解，正信正解，这才是重要。否则你把最具代表性的，这可能会有人会骂我了哈，那个有一个什么佛教学术丛刊一百种，有没有？你们知不知道？哎，这一部这里恐怕应该也有吧。如果你家有的话，把它放到阁楼里面去，包起来藏起来，不要看。那个什么言说细论就是了。你看了那一学术丛刊一百种怎么样？又怎么样？你就解得佛法了。可怜啊。好， 接着回答这个问题哦。打坐时指导的书籍请师父介绍，哎，这个就有意思一点了啊。对，打坐哈，慢慢再讲，但是我现在跟你讲好了哈。第一个就是智者大师的天台小止观啊，第二个就是六妙法门啊，也是智者大师写的啊。然后第三个呢，就是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里面的四禅波罗蜜啊，解释禅定波罗蜜的啊。那么那一部分有好多好多品啊。然后接着呢，六祖坛经、圆觉经、金刚经，这个都要信解，要知道啊。那说，哎，师父不是打坐就是坐在那边就数息就好了吗？哎，刚刚这有人问的，那问问那问题的人在不在？不在哈。打坐不是只是数息啊，刚刚我们那样讲，你应该就知道了嘛，啊，哎。打坐不只是数息，数息是佛菩萨特别特别慈悲为善根浅福薄轻的人，福德轻的人哈，没有什么福德的人所设的方便。先让你数息，然后摄心，摄心以后才开始修啊。那么，所以数息呢是安那波那法之前的前方便。数息也不是安那波那法的本身，你懂吗？安那波那就是出入息观嘛，对不对？出入息观不，佛只讲出息入息，没有讲说一二三四这样子，也有啦，这叫浅基的人讲的啦，哎，所以那个只能是学前教育，你知道吗？就好像你们知不知道学前教育啊，就是。入小学之前不是有那个幼稚园吗？哎，那等于是幼稚园的那个大班，还没有入小学一年级，你知道吧？正规教育要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了，那个幼稚园是不算的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数习呢，数一、数二、数三、数四，那个亦复如是，那个是幼稚园大班的课程。那数了以后心不乱了以后才开始修安 正修安那波那观，懂吗？那么安那波那观得安那波那观以后就完了吗？因为你看数一二三四数来数去安那波那，你说光是安那波那光是数一二三四能生出智慧吗？因为一二三四是无情啊，不是有情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智慧还要再修的啦，不是说你光是数。所以就有人就刚刚就有人问我说，师父，那我修这个一二三四已经修了好多年了，好像觉得怎么没有进步。你要进步你还要学上面那个课程嘛，那个大班学完你要进小学一年级，小学一年级学完了要学小学二年级，那你又不想要升级，你都一直自愿留级，那有什么办法呢？对不对？那你每一年你都要修小学一年级的课程，怎么能升到二年级呢？你怎么能说我能有没有有什么进步？怎么进步呢？我都不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那些书你记住。但至于那个这个习禅的书啊，现在太多太多了，我劝你，你都不要看，而且也不要好奇，哎。没有什么好奇，你要好奇的话，那这世间的花花世界太多了，哎，你光是佛法里面形形色色，你就搞不完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不要好奇，你要好奇，真正有好奇的话，起那个欲要对正法有欲，正法起好奇，对其他的不要好奇，对其他好奇增加你的业障，啊，然后何种程度之后才可以修内观？何种程度啊？先把七处真心参透，然后十方显见也参透了，可以修内观。否则你不知道什么是内，什么是外，都搞不清楚啊！你说是不是？嗯，要不然如果你搞得清楚，我就问你这最后一题啊！啊，心真的不在内吗？你能答出来吗？你能答出来，你就知道什么是内了啊！那么心如果在内，有什么过错？你能答出来？答得出来？那么而且正确的， 那么你就知道什么是内，什么是外了，那就可以，那就真的是可以修内观了。那如果没有开这一点性解的智慧的话，这叫解慧啊，你观什么？不是来观什么？那你说这个难不难？连阿难都视线不知啊，对不对？那你我是何等人？所以哦，哎，加油啊！为何有人会冠上这神鬼论呢？说讲佛法，我讲到神鬼论啊，然后应该如何对治？有人，你如果看到人家讲谈神弄鬼的时候，怎么对治？不要对治嘛，对治什么？远离就好嘛。哎，远离，这远离是什么？远离是圆觉心的方法，圆觉心的法门啊，一切皆系远离。那远离有什么对治？远离就无过了嘛，对不对？那比如说，你说，有那个妓女院，我们应该如何对治？你对治什么？你不要去逛就好了嘛。同样的嘛，五欲六尘，你不要去涉足就好了嘛。你对治什么？对，你要去逛妓女院，然后要说我要做当柳下惠，坐怀不乱，神经病。如果不是神经病，也是自我虐待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剩下20分钟可以讲经，但是这些不交代，你说这个经讲得下去吗？我真的讲不下去。这个心里面这个毒药一大堆。这末法时期学佛人很多都是大蛤蟆，什么大蛤蟆你知道吗？这我小时候看了一个日本片叫《日本开国奇谈》，你们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？里面有一只大蛤蟆，好大的蛤蟆精，然后他的武器是什么？他的武器就是一张嘴的时候，然后哗吐出烟，也会吐出火，那个烟啊都是毒烟，然后被他碰到了就马上死掉。对。那么现在的学佛人很多都是那种大蛤蟆精，一吐烟一开口啊全都是毒气，毒死无量人。所以小心在意，大蛤蟆精就在你身边。好，我们接着看提出真心啊，不行，我们要看这个参究题啊。参究题第一个，真心的短程的目的是什么？给你公布答案好了啊，两个字了，明心。真心就是为了明心。那为什么要真心才能明心呢？因为你要明心，你必须要知道心之所在嘛。你不知道心在哪里，你怎么明它呢？是不是啊？第二，真心的忠诚的目的是什么？明心在上去是什么？见性了，就是两个字了啊。第三个，真心长诚的目的是什么？这个有没有人猜到？用猜的了啊？成佛啊，讲太远了，那个是最后终究的目的啊！我自从学佛以后，就很少讲成佛这两个字。因为这一颗子弹打到成佛那里，那个子弹都冷掉了啊！悟如来藏，明心见性，悟如来藏，这样子啊。那这里面没讲了，那为什么要悟如来藏？做什么？那么这就当下次的问题好了啊，为何要悟如来藏？你回去哈，如果要解这个题，你卖给破吵闹啊，你要不自己 胡思乱想，胡思空想，你要看着经然后去找，这样子看看能不能忽然灵机一现啊，然后看到了，哎哦，就是这个答案啊、哦、不过我告诉你哦，很不幸的、啊、这个答案哦不在经里面，要看你自己去悟了啊。好，第四题，七出真心一般总的意义是什么呢？知不知道？知不知道？回答，没关系啦，我不会骂你的啦。哎，方居士，你说，哎，对，破妄。那为什么要破妄？什么是妄？对，差不多了、哦、但是那个妄，我讲白话一点，因为这个都变成很文言、哦、那也都不容易了解，都很模糊，我用白话讲你就容易了解，这妄就是错误观念，破解众生的错误观念。而众生的错误观念是无始以来啊，有两种，一个是俱生，一个是分别的，有这两种错误观念啊，就是要破这些错误观念。那众生啊，尤其是人道啊，他一定有思想，对不对？他有种种想法，但是一般人是有思有想，但是不一定有思想。那么只有所谓的这个有才智的人，哲学家、理论家才有一套的思想，但是他的一套思想的那个精华就是一个观念，的观念是他的整个思想体系里面的精华。譬如说以整个孔子孔学来讲啊，他整个这个精华的中心思想，那就是观念了。那个是什么？所谓仁，仁跟术也都可以啦、哦、那么孟子是什么呢？孟子是什么？是什么啊？不是啦，他的学说，他的中心观念是什么啦？一个字，义。孔曰成人，孟曰起义啊。哎，这国学这么差还学佛，哎，真是。哎，孟子的整个所有的学说就是绕这个义走，所以啊，不义的朱元璋最讨厌他了，你知道吧？当然了，我看汉高祖也不见得喜欢他啊，因为都是杀功臣的人嘛，就是不讲义气嘛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一般说，比如说孔子讲仁，孟子讲义啊，然后佛讲什么？佛讲什么？哎，不说也罢啊，因为太多了。呵呵，哎，好，所谓破妄就是破除或是纠正错误观念啊、哦。那么这个观念错误的话，整个思维、行为、言语都错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观念是整个思想或是言论行为的指标啊，所以这个观念绝对错不得。所以这个观念，我们又用佛法的话来讲，叫什么？叫做知见。那观念正确，叫做正知见，这样懂吗？所以破妄是什么？破邪知见，这样的意思啊。破凡夫愚痴之见，破外道邪知见，名为破妄。OK 啊。所以破妄的意思是这样子，所以七处真心就是为了要破凡夫外道的愚痴邪取之见，所以称为破妄啊。第五题，心真的不在内吗？心真的不在内吗？你真的相信心不在内吗？你大概只是看着楞严经里面，但是现在也不敢讲说你觉得心不在内了，对不对啊、哦？那好，因为这个 不只是知解信解而已，还要能真正的证道，对不对、哦、那才敢说啦、哦、好，我举出这个道理、哦、这个连楞严经里面也没讲啦、哦、这个也可以说是我独得之秘啦，现在跟你分享啦、哦哎、这个没看过啦、哦、这个心如果真的在内的话，凡夫死后心是如何能够离体，你说是不是？心如果在内，它一定是在内的嘛，不会说有时在内有时在外嘛，是不是？好，心如果是在内的话，死掉，人死掉了以后，那个心是不应该能够离体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如果心不能离体，那么那个心是就永被这个躯体禁锢，对不对？听了吗？啊，但是事实上不然，是不是？死了以后心事就走了嘛，所以不能说心一定是在内，这个心在内的话就是指一定在内，而且不能有其他的啦，你不能说哦，此时在内彼时就在外了，不能这样子啦，这样子的话就言以暧昧啦、哦、这个立论就不能成立了，对。好，第二个呢，心如果真的在内的话，贤圣这个更厉害了，贤圣诸佛菩萨入定了以后，他这个如何能够自由出入，如何能够自由来去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不离本座，然后遍访十方国土，对不对？那么不离本处知道吧，就是他坐在那里身躯不动啊，然后就去参弥勒菩萨或是到阿弥陀佛那里去啊，如何能做到？那表示说心不是一定在内，所以心在内这个是不能成立的。当然呢，佛破斯阿难那个是用这个比较 low level 的比较这凡夫计着的这种方式，因为他好言说细论，你知道吧、哦、他好辩论，如来就跟你辩辩看，哎，看你往哪边，我会做比你靠靠边啊，对不？你过个边嘛，边没压瓜，对。所以他就用这个所谓因明学的那一套辩论术跟他辩啊、哦。那如来的那个主要论点是在哪里呢？就是说，心如果在内的话，应该能够知道知见自自身内啊，是不是？但因为既然不能知道自身内，而且反过来却反而能够知见外面的事物啊、哦，所以。说心在内无有是处，是绝对说不通的意思了，这样的吗？啊，好，心若在内有何过啊？这又很多过错了。第一个，心如果在内的话，那么表示心一定有实体。为什么？譬如说，这个是在物理学上说的，物理学里面。一个有体积的东西，它一定占有一定的空间，这个是基本的道理嘛，对不对？有体积什么？有长宽高啊、哦。那么一个体积，三度空间的啊、哦，有三度空间的长宽高就是三度空间呢、啊、的东西，譬如说这个东西，这个有长宽高，那么它不管放在哪里，它一定占有一定的空间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么它占有一定的空间，就一定有一个方法能够来描摹、来陈述它所在的地方，是不是？有，就是说有实体的东西，它一定占据一个空间，那个空间呢，一定又可以用一个方法、一个方位来定它那个方位。譬如说，在某物的偏东几度、偏西几度这样子。啊、哦，来定它的位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，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如果它一定在内的话，就有实体，是主要是在这里，就是表示说心有实体。可是这个就跟佛所说的道理相违，因为心不能有实体，就像一个就是物质的东西一样了、啊。因为佛所说的心不是物质的肉团心，知道吧？啊， 那你说这个心在能是在内的话，它一定是一个物质的东西，那就是所谓的实体，那这个是不对的啊。所以有这样的过错，所以变成如果心在内，它就有实体，这是第一个过。第二过错，心若有实体的话，那么就成立有我相，因为心有实体，它就有实体的东西，它一定有个样子，是不是？样子就是相状，对不对？那么相状呢，就是我的相，这个心的那个样子，那个心相就是我相，所以那个我相呢，变成一个物质的实在的相状，所以就变成有我相了。但是佛说一切法无我，这个一定是最重要的，那就跟佛说的无我相违背，所以有第二个过错啊。第三个，因为有我相的缘故，所以成就我相执着，因为有我相一定会是执着它嘛，你要不执着，那必须要成立无相啊。那么第四个，因为有我相，所以有我相，所以有一定有我所相，因为有我嘛，所以有我所。什么叫我所呢？我所拥有。什么叫我所拥有呢？就是我的膨胀，自我的膨胀，把自我的扩充。譬如说什么呢？这是我的，对，那么我的身体已经是扩充了，那个我是指我心呢，那我的身体，这个身体是属于我拥有啊，那已经扩充了。我的房子啊，所以这我又扩充了，对不对？我的家，我的眷属，我的国家，我的社会，这都是无量的一直扩充下去，这样子。所以有我就有我所相，那么我所相是依于我而来的，是我相的扩充啊。那么我相我所相自然呢，就不得解脱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有我相我所相，就不能达无我相，不能达无我相，就不能达无我智，不能达无我智呢，那么就不能达无生智、无相智，所以不但不能解脱，更加不能证菩提了，因为菩提是依于无生智来的啊。那么这个小圣的四双八倍是依于无我相来的，那么大圣的菩萨种种果位呢，是依于无相智而来的啊。所以无我相得无我智，然后由无我智得无相智，由无相智再得无生智。所以以信解悟入无我相而得无我智，无我是一种智慧哦啊。那么以无我智而能够证无相智，以无相智而能证无生智。那么无我智是小圣人所证的，无相智是大圣菩萨所证的，无生智呢是大菩萨及佛所证，这样的，也就是佛圣。我写一个佛就是佛圣。好，那如果反过来说，回头说，如果心在内就有我相，那么所谓的无我智、无相智、无生智都不可能了，因为有我相在嘛，所以都成障碍了。所以你要深入这么深的定慧，那必须要先把这些无始以来的无明，这我就是无明的代表了啊，先去掉这无明的、无始的无明的观念去掉啊。好，第五个，以在内，以因为心在内的关系啊，所以因为心在内，所以就有内就有外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心在内就有内外之隔，内外之隔就 有内外之隔就成就自他，成就自他，在内就是自相，在外就是他相。那么自相是什么？自相就是我相。他相是什么？他相就是人相、众生相。所以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都成立了，所以四相都成立了，因为心在内的关系啊。那我相、人相、他相、自相、他相都对立，所以就有争执，有争啊啊，这是第五点。第六点，以心在内故啊，所以就被拘诱，就不得自由。第七点，以内外有隔碍，所以就不得通。所以我们楞严经里面讲什么？讲到一个最高潮，最高潮的地方是指是二十五圣圆通。所以修为什么要修守楞严三昧？就是为了要修圆通。那如果有内外之隔的话，是永远也不得通，知道吧？啊、哦，那么这个圆通，这个圆通什么？圆通就是，既然圆通就是打通了，打通了就起，就三明六通就都起来了，这样子，一切神通变化也都是从圆通而起，这样子啊啊、哦哦。那么第八点呢？如果寂心在内呢？心在内是凡夫的生死本，凡夫的无名本，即心在内啊。那么是外道的恶见本，所以凡夫外道的愚痴恶见都是以心在内为本。然后因为有心在内，所以外道也有心在外啊，心在两间啊等等啊，种种都起来了，哎。因为有内必有外，有外必有两间，有内外必有两间，有两间那就种种六十二见妄想分别都起来了，这样子，所以成就种种外道邪见，也都是依于心在内而起的啊。而光是这个心在内啊，就分的好，外道就分的好多种啊。这个，譬如说，心就是我了，这我大身小，身大我小，然后等等啊这些。种种这种妄想分别就起来了啊。因为什么叫我大身小呢？因为那个我，因为他那个我是指神我了，那个我们所谓心，他说外道是说是神我。那么神我刚刚讲说，因为他变成有实体，把那个神我看成有实体，是一个有体积的物质的存在，所以他就拿来跟那个神我跟心还有跟身体来比较，你看哪一个大哪一个小，然后就分出好多种派别出来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96种外道都是从这里分出来的，所以你就知道佛不是只是在破斥阿难而已，你知道吧？是在破斥凡夫的愚痴跟破斥外道的邪见，都是从这一个七处真心破起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你在怎样这厉害，我跟你讲，所以这经本来也没这样讲啊，你看注解的书也看不到。那只好来这边听我讲，那今天没听到就算了嘛，好。所以啊，心在内最大最大过错是什么？就是一切恶见、邪见、愚痴见的根本，就这样子，也是一切生死的根本啊。好了，本来说还要讲在这个第二处真心呢、啊，今天没时间讲了。我一直都很急的，自从来这边讲经的时候，一直都很急，因为一开始的人有人就问我说：“师父，这部经要讲多久？”就把我弄得好急。我跟你讲，学佛哈、第一个不要太功利主义，不要说听经多少啊，快慢。你能不能真正得到是最主要的啦，你要讲得再快也可以啊，我也可以做得到，我不是做不到，但是那样就没有什么意思嘛，那样我宁愿在家里做我自己要做的事，老实告诉你，我不是跟你讨人情，我到这边来讲经是很麻烦的事，我有很重要自己的事情要做，我讲2个小时，然后来去总共要6个小时，对啊、 然后还要准备，我不是不要准备了，我不是佛了，对不对、哦、要准备，然后看怎么讲、哎、让你听得比较懂一点、哎、这样子。我跟 有人讲说、哦、我到佛陀教义基金会去讲经、哦、那里是什么，那里是三山五岳的各路英雄好汉都到了，都有、哦、所以是最不好讲的地方。好，三藏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等一下哈，我现在讲一句话，那个，你们回去把我发那个讲义看一看，就是《楞严经义贯》哈，有一部我注的那个，里面有很多错字，那个是打字的人打错了哈，他也都不校对，我发了20000多块给他打字，结果错误一大堆哈。那现在正在校对排版之中啦，所以你那个有很多，如果我不讲，恐怕你也搞一愣一愣的，这个怎么会这样子哈？那个其实如果你看的很奇怪，那个就是错字啊。那个错字不是我的错字，是打字的人的错字啊。所以但你回去好好看，然后下一次我已经叫他们那个拿去印了，下次还有新的讲义，然后你们下次来的话尽量能够早一点来，因为我有那个随堂考试啊、哦、所以你们可以做一做题目，多一点思维嘛，总是好嘛，对，那你不要来了坐在那边又不做题目啊、哦